我想很少人很喜欢读这个四世纪的啊啊，圣经里面呢有几卷书呢，读起来是让跟随神会很伤心的啊。在这个四世纪呢是其中的一本啊，四世纪是其中的一本。但是呢，难道神整天要我们难过伤心吗？我想绝对不是哈、啊。其实我们常常看见在一些记载的非常让我们很痛心的一些故事，实际上你从另外一面看见神的光明的一面啊，神光明的一面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姐妹们也许可以回答哈。我不知道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在追你的时候，或者以后还非常疼你的时候啊，有没有带你到珠宝店去买钻戒？好，那你没有的话，你有没有自己跑去珠宝店去看钻戒？
有，
好，至少有人有，很好。那这个回去，这个当老公的跟这个做你男朋友的要回去反省一下哈。哎，请问放这个珠宝的钻戒的这个盒子是后面是透明的，是很灿烂的呢，还是什么其他的颜色？啊，刚刚说有的人可以不告诉我。哎，你假如你注意一下，我也没有陪师母去看钻戒哈，只是我在逛街的时候旁边看到哈啊，放钻戒的那盒子里面都是深色的绒布，你下次你去注意一下，不是深蓝色就是深红色的绒布，你知道为什么？衬托出这个钻石有多么的灿丽，多么的漂亮。啊，多么的漂亮！其实我在读这个四世纪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四世纪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征召啊，啊，我现在要请你们hold 住一下啊，不要去马上就去骂这些以色列人很差劲。你当你在骂的时候，你会想想，哎，我骂的跟骂自己差不多。啊，因为以色列真的是很败坏，刚刚还没叫你们多念几遍呢，因为怎么样呢？刚刚念的只是其中的一段，你知道，在四世纪里面重复了12次，啊，这些记载的事情重复了12次，啊，但是灿烂的一面呢，让我们看见什么？每次以色列人这么糟糕，反反回回又回来，回来又回来以后又反回，但是耶和华每次他反回回来怎么样？都听他们的祷告，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们。这就是神刚刚唱的那首诗里面，这就是神的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就是神不离不弃的爱。不管我们多差劲，多么的悖逆，甚至于常常忘恩负义，明明说我要改的，这就是不改，然后继续犯同样的罪啊！做牧师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从弟兄姐妹来，就是牧师啊，我很软弱啊。但是呢，这个还不可，这个不可怕或者不可悲，可怕和不可悲的是什么？下次再问他，牧师啊，我很软弱，软弱的东西一模一样啊！这就是四世纪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这就是四世纪记载以色列人，盼望今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啊。同时，我考考你们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假如给你一个小抄的机会，赶快把程序单拿出来看看，是什么？谢谢。要怎么样？建造永生神的家。建造永生神的家，换句话说，我们今年我们大家同心一意的，我们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帮助，目的就是要建造属于神的这个家啊。那这几次啊，礼拜五没有来的人要后悔的哈。这个礼拜五，这个王师母来给我们讲这个亲子的关系，其实讲得非常的好。其实就在讲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样帮助，正确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耶稣基督圣经里的教导之中，把他们带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不是按照你的心意。培养出来一个人哈，那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培养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在建造啊。我就想到要建造一个家，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就像你们在家里的做父母的， 你要把这个家里建造好，要让这个家能够以后继续下去，你第一件事情要干嘛？啊，这里我没有歧视单身或者是这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没有这个意思啊。一般来说，一定是怎么样，花了很多的精神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嘛。天下有哪一个父母生下孩子哦啊，感谢神有了孩子，然后啥事不管，有没有这种人？啊，有的话可能警察会来找你，对不对？我们家的人一定会怎么样，尽量想尽各样的办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长。啊，同样的，在教会也是一样。啊，我记得第一次今年第一次还第二次讲到，这就讲到，这是我们的家，也是神的家啊。这个家里面就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年长的，有壮年的，也有年幼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很年幼，其实很正常啊。假如教会里都是年长的惨了，这个就后继无人，对不对？教会就是要有年轻的少年人、壮年人、老年人，啊，就是要这样。目的乃是要让这些年轻人因着被建造，他变成少年人；少年人被建造，变成壮年人；壮年人被建造，变成成熟的老年人。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父老啊，小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这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跌跌撞撞的啊，除非神特别特别特别恩待你。啊，让你信主以后就能够马上就非常的爱主，然后持续不断哈，不要忘记啊。有的时候我们刚信主是非常爱主，然后过一阵就冷淡掉了啊，就是让我们神的恩典当中继续不断的成长啊，然后能够成为一个神手中能够合用的器皿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刚念的这段经文，我们每个基督徒大概都经过的。每个人都经过的啊，所以盼望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改变，然后我们假如心里被说服的话，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要应该怎么样来做，以至于我们不要整天陷在像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以色列人离开神，然后呢就遭殃了，遭殃赶快求告神，神来救了，救了之后呢一切太平以后怎么样，又忘了，又回头去，又离开神啊。 Sounds familiar？啊，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经过这种阶段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那因为我们在座有很多是新信主的哈，士师这个名字你以前听过没有？啊，那英文把它翻成 judges 啊，好像是审判官一样的哈。那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士师这个职分是很特别的，只有在旧约士师记里面记载有。啊，这乃是一个当时神特别设立的一些，就这些整天顽梗不灵，整天离弃神、犯罪、吃苦头，然后又回头这些老百姓，为他们特别预备的一些领袖。所以士师基本上他身兼数职啊，常常是一个军事领袖，因为被外邦人欺负啊，士师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打仗，把他打赢的啊，把这外邦人的影响赶走啊。同时呢，也是他们的一个这个 governor， 也是他们一个管理他们的一个人啊，管理他们的人啊，所以他是行政长官跟军事领袖啊，在属灵上面有的好，有的不见得好。啊，但是呢，是神为着当时那些百姓所预备的啊，那所以跟你们解释一下。好了，那刚刚念的，我相信念完两遍还是记不得的了哈。但是我们就我一面讲一面的提醒啊。他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就是为什么会落进这个圈，恶性循环的这个悲剧里面呢？啊，第一件事情，老的那批跟随约书亚的那批人走了。新的这批人，他用的很有意思，用了两次，不知道，啊，就像早上这个主日学里面讲到什么想不透是吧？啊，讲了两次不知道，换句话说，这批新的人他们不认识神，虽然是像以色列人的后代，但他们不认识神。我等等会再解释什么叫不认识神，啊，所以从这样开始，所以他们不懂得神是谁，也不遵守神的诫命，很简单， 啊，因为不认识神，不读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诫命啊？所以他从这里开始，之后呢，就开始了这个恶性循环。我刚刚讲了这个十二次之多，有十二次之多。好，第一步离弃神啊，第一步就离弃神啊啊。他是告诉我们呢，神居然跟他们讲得很白了啊，他说我跟你们立了约，我绝对不会改的。然后呢，他说你们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要这样行呢？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呢？啊，为什么离弃我呢？啊，而且呢，这些人因为不认识神，他就开始离开神。啊，我这里要强调一点，这个步骤啊是蛮准确的。我们人堕落或者离开神呢，是从不认识神、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开始的，啊，然后呢就开始离开神，啊，耶利米书我就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哈，他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做了两件恶事，那我想今天我应该把它翻成笨的事情。愚蠢的事情，他说：“你为什么要放弃我给你准备的活水？换句话说，你知道以色列住在沙漠里面，水是最重要的啊。”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给你的活水？你自己偏偏要去凿个池子来储水，啊，而且呢，这个池子是漏水的啊，这很笨的 啊。那其实我们也干这种笨的事情啊。好，这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因为他不认识，就不知道神的作为，他能做什么，他会做什么，好，所以就离开神了。因为发现我因为不认识他嘛，所以有问题怎么样，去找别的了。可是呢，当他一离开神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下雨天我们大概都特别最近我们都经历过，对不对？啊，下雨天你出去打不打伞呢？啊，或者穿雨衣也一样哈，啊，打不打伞？啊，你们没有听到还是不愿意回答，还是问题太简单了？啊，打不打伞？打嘛，对不对？哎，但是你说我是基督徒，这个我神一定会保守我，所以我出去下雨呢，我不打伞。啊，我敢担保，不敢说这个百分之百，但是我想是十之八九怎么样，淋的一身湿。你知道，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一样，都会受到外面的攻击。啊，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不受攻击呢？因为我们的神帮你打了一把伞。这个有些教派是很喜欢讲这个 cover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遮盖是常用这个词，其实蛮对的。啊，我们属神的人，假如你走在神的道路中间，神帮你打一把伞的。你不说你有什么大本事，因为神在保护你。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这把伞怎么样？收掉，因为你不要神嘛。就像这个基督徒拍拍胸膛，我出去不会淋湿，你试试看，啊，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因为离开神，神的保护不在了，所以呢，一切的压制、灾害、痛苦、困难，接踵而至，啊，接踵而至，啊。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也讲得很白的，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有谁会背？愁苦必加增，啊，古时候的人就知道离开保护我们的耶和华神没好事的，迟早愁苦必定加增，这就是当时以色列那个写照。所以呢，耶和华呢在刚刚念的这个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所以因为他们离弃神，不要神，所以呢，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在他们周围的仇敌当中，啊，交付这个字呢，我用今天的话，也许任凭，换句话说，神的保护已经撤走了，所以神就任凭让这些外邦人来欺负你，啊，所以他们就生活在痛苦的当中，然后人一受苦呢，就会哇哇叫。啊，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他们一受到苦以后就开始向神呼求哀求，啊，这个时候，啊，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啊，在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所以神呢就因着怜悯他的百姓，所以呢就派兴起的人来救他们啊。假如你有兴趣回去读四师的话，神兴起的四师五花八门，很有趣的，这个差别很大的啊。那这些四师兴起来呢，神与他们同在啊，与这个四师同在。所以当这个四师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脱离仇敌的手啊。因此呢，神就把平安稳妥赐给以色列百姓，有时候四十年，有时候八十年啊，有一段啊平安安静的时候。可惜当四师离开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又犯罪，又离开神啊，来回回一共有400年之久。四师记里面的记载有400年之久啊，这里我稍微提醒一下，圣经里这个数字你不要说是399年还是403年啊，这个它是一个大略的数字啊，400这常常是用来大略的数字。好，我们现在就问了，怎么搞的啊？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这么笨呢？ 啊为什么会以色列人这么恶性循环，每次受苦都不是好受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会延迟拖延的就400年这么久啊？为什么会这么久？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在旷野待了多久？40年。进了迦南之后，反而反反复复在四师的时代活了多久？400年，十倍。你知道，旧约描述以色列的历史，常常跟我们今天跟随主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很类似的，很相关的。我下面问的问题，我会闭着眼睛，你也不必举手啊，就是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自己啊，想想自己信主有多久了啊，想想自己信主多久了，你是活在刚刚出埃及那段时间有多久，还是像四世纪里面反反复复跌跌撞撞的有多久啊？好好想想，这个蛮重要的问题啊，因为神没有虐待狂哈，千万记得啊，神真的是巴不得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丰富的生命啊。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有多少的时间就堕落在这个起起伏伏、在原地打转的这个生命的当中啊？你不必回答我，求神的圣灵来光照你。好，我下面一个问题，你满意吗？你很乐于生活在这样子的属灵光景当中吗？啊，这两个问题都你自己去回答。啊，我现在要提出来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来建造神的家，第一步要建造你和我。我们是家中的成员，如果家中的成员不被建造起来，教会从何处建造呢？啊，你要记得这个，我觉得中文很好，中文把教会跟教堂分开来两个字啊。你跟老外讲的都是 church 啊，你搞不清是建筑物还是人。圣经里讲的教会不是建筑物，是人，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这批人啊。所以在建造神的家，首先要建造家中的人啊。我刚刚讲到，我们属灵的层面是不同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已经20多岁的还整天跟妈妈要奶瓶，对不对？啊，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啊。所以教会要健壮，教会能够发挥功用，弟兄姐妹一定要被建造啊。这是我们想透过今天四世纪的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们啊，勉励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像四世纪我们刚刚读的两遍的这种光景的里面啊，就是原地打转啊， back to square one 啊，这个打转更糟糕，这是越变越坏的啊。读到四世纪最后那一段，我是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啊，是结果是很不好的。 其实我在基督徒中间也发现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信主很多年之后呢，最后说我不想不信了，因为我们这神不灵，因为他从开始就没有真正认识神。好，我这个下面我们再继续来看。所以也因着原因啊，我们今天把以色列人这段历史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来看看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丰富的生活。神不是要我们整天哼哼哈哈的在那受苦的啊，神不是有虐待狂，我常常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一有什么好的事情，神就不高兴不开心。其实神最喜欢我们开开心心、丰丰富富的啊！不要搞错了啊！好，我们看看从以色列人这个历史里，我们学到什么事情。第一件，我刚刚就讲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啊！再想一想哈，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这是他们跌倒的开始啊！换句话说，知道跟认识在圣经上里面的含义蛮宽的啊。换句话说，圣经上讲到的认识，不是说像你在 Google 上找下的那些知识的认识，圣经上讲的认识是乃是我们跟他有关系的认识。就是我真的认识你这个人，我知道了解你这个人，我知道你的脾气，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圣经上我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的，这是圣经上讲的认识。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他上想到这里，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也蛮大，因为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上一辈人死了以后，下一代人就接不上了，毛病出在哪里，上一代人大概没有好好教下一代啊，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真的这个责任千万不要推给别人啊。好，就是因为他们跟神没有真正的合适的关系，才会这样子啊。他也不纪念耶和华的作为啊。你知道圣经上为什么常常叫我们要想以前神怎么样带你啊？我不知道你在读旧约的圣经，甚至新约圣经也常常叫以色列人去回想当初耶和华神怎么样用，好像用老鹰背着你们从埃及地里出来。为什么整天要叫他们去想这个啊？人一软弱的时候就胆怯的，你知道吗？我遇见这个问题，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说：“哇，这些人又高又大，我们看起来是在他们面前是蚱蜢啊！”不但我们这样看，他们也这样看啊！这个自己已经够胆怯了，还拉着别的敌人来压制自己啊！胆怯嘛，神就告诉我们：你去回想神以前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做的那些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哎，神以前会做，今天仍然要做。所以不认识神就是跟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然后你不纪念他的作为，你没有回想到，没有再提醒自己神的大能啊，所以就怕了啊，就怕了。所以这种是一个在观念上啊，这以色列人他就离开啊，就离开。所以忘记神，忘记神的作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那你怎么知道神呢？啊，我在这里要做一下广告哈，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当然很多面，对不对？啊，最简单的一面是怎么样？圣经嘛。啊，假如你不信，你回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谁。啊，他要来拯救我们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不去来读圣经，请问你怎么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再合理的事情没有了嘛，对不对？啊，即使我们这世界上很简单的事情，你不去了解的话，你也搞不懂，何况我们的神？啊，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让大家记得，一定要去读圣经的，不然你无从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但是呢，圣灵帮助的时候也要有点材料啊。你圣经一个字都不知道，你圣灵怎么来感动你啊？对不对？你又不是天下神非用你不可人，他从天上跟你讲话，对不对？这唯一的办法我们读圣经嘛。哈，哎，先生花了几年的功夫叫我们来读圣经，他从一年一遍变现在变成五年一遍，对不对？有没有错？ 是五年一遍，而且你不信的话他还列给你看啊。那我们再来体谅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哈啊，我们现在在祷告里面为这个事情祷告，看看我们能不能有这个草根性的来读圣经啊。我知道已经有姐妹们做这样事情啊，你在电话里面联络一些人愿意读圣经的啊，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短短圣经来分享。啊，有人在微信上发一段短信，一段新闻，大家来分享。我现在很盼望大家为这事情来祷告。啊，你吃不下大餐呢，好歹要吃点点心，对不对？我能够理解啊。其实忙不是最大原因，你去看韩剧，你有时间的，对吧？你去看广告也有时间的啊。你 don't tell me you don't have time。啊，这个凭良心话啊，好，我就姑且啊，你真的时间很紧啊，哎，一小段经文总可以吧？啊，所以我在这里先做广告哈，盼望我们从草根性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去组织起来也可以啊，就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个小的 group 时，我们可以来彼此的分享啊，你的感想啊，你这段话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啊？现在缺的是弟兄还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弟兄挑战，我们能不能够草根性的来找一群人愿意来一起来读圣经？因为不认识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作为是什么。很简单，假如你碰见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是找什么？找你熟悉的嘛，对不对？不是吗？啊，姐妹们，我知道比弟兄们反应很快，一有困难，第一件事情，手机掏出来就打电话了，对不对？哈，或者是短信，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知道以色列去拜偶像很容易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然后就看外面有什么可以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当然就会去拜偶像嘛。那我们今天假如基督徒对神不认识，跟神没有正常的关系啊，也不明白神的作为，也不能够想起神以前在我的身上做了些什么奇妙的事，第一个反应当然去找别人想办法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的跌倒就是从不认识神，换句话说跟神没有正常的关系和明白神的作为开始的。之后呢，人都很聪明的啊，尤其以色列人更聪明。他一看呢，我已经进入迦南地了，啊，这个就应该可以享福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耶和华神对我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特别呢，假如我只是希望有人来祝福我啊，给我好的生活、繁荣、兴旺啊，哎，说不定当地的神对我还更有益啊。对不对？想想这个我们的神只是在旷野里带领我们啊。那今天我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也许这迦南的神也不错啊，啊，迦南神也不错，对不对？啊，我们只是因为要求只是丰衣足食，有祝福嘛。所以，哎，巴利、亚斯他路，这都是当地的神哈。觉得很便宜啊，而且这些神要求也不多啊，啊，你只要带点东西去奉献，啊，管你这个带去的东西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他也不管你啊，不像我们的神，你去敬拜他的时候，他还有很多要求的，啊，要我们心存正直，对不对？要求我们要有行公义、好怜悯啊，这是我们的神啊，啊，所以想想哇，这巴黎神蛮方便的。更加上在当时巴利神拜巴利神有很多重情重欲的这些坏的这种行为啊，对人来讲很简单啊，跟这些世界上的事情这个来妥协是最方便的。其实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啊。当我们不真正认识我们的神，也不知道他能够有多么大的作为，我们很容易掉在这个圈套里面啊。我讲那个例子，我不知道在你们中间讲过没有。我们在厦门的时候就见到一个姐妹啊，她是在大陆是念医的啊，成绩非常的好啊， 那他就想要到厦门这个医院来实习。啊，那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姐妹啊，跟这个主任也都谈过啊，主任都很满意她的学历啦，这个推荐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就跟她说，哎，我们来考察考察，啊，她说你回去吧，你这个我考察考察，我再通知你啊，所以这姐妹很单纯。他想你考察考察也应该嘛，去调查一下哈，哪知道这个考察是考察非必考察啊，这个见面在家里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啊，一直没有回应。然后呢他就再去问这个主任，他说我告诉你去考察考察嘛啊，原来呢他要干嘛？送红包。原来是要暗示他要送红包。假如你是这位姐妹，哪一条路最方便？因为她一定会在厦门第一医院实习，送红包了事嘛，对不对？这个各取所需嘛。但是很感谢神，这个姐妹祷告之后，她情愿到福建一个乡下医院去工作。我有我的原则。所以去跟世界妥协，跟这个外邦神妥协容易得很，因为那条路是宽的，容易走的，但是后果你就不知道。所以从以色列人失败这里，就是因为不真正认识神，跟神有关系，以至于就很容易被外邦神牵引去，因为那条路是宽的，容易走的，而且你可以得到眼前的一些利益，啊，很容易的，啊。现在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为什么会有偶像？偶像背后到底是什么？啊，在教会里待过人，这个常常会听到偶像。也许我们把这偶像把它很这个抽象化。那我今天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是很喜欢把它从天上带到地下来的哈，啊，就不要那么抽象，啊，偶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当然你听过标准答案，就是说凡是一切人事物，他的把神的地位代替的，这都是我们的偶像，这个标准答案谁都知道啊。那我现在要讲一讲这偶像背后的真面目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提到这些偶像啊，其实刚开始都是好的啊。我举一个最大家一听都明白的，金钱。金钱好不好？不要不好意思，你嫌多的话你拿来给我。金钱好不好？好啊。有人在西方有句话讲得很好，说金钱是最好的仆人，是最糟糕的主人，这一语道破。其实金钱物质都是我们需要的，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对，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走了太远了啊！我就想到这个癌细胞啊，癌细胞都是正常的细胞啊，但是呢，因为受到刺激呢，就变成癌细胞啊，变成癌细胞啊。其实偶像也是有点像这样子，我们正常的需要金钱、需要物质生活 ，perfect， 完全合理的。但是呢，我就发现有人拼命赚钱，不但他这一辈子用不完，他在下一辈子大概也用不完，他还在赚钱。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有点傻，你知道吗？你赚了钱之后，后来就给你的后代去挥霍的，你辛辛苦苦的把钱赚起来，是给害的你的后代啊！原来其实本来是需要，后来变成怎么样？有了金钱我就有安全感，对不对？中国人也讲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就有安全感啊，天塌下来不怕，我有钱了，我就可以应付啊，对不对？特别在某些场合之下，这个有钱万事通的啊。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有钱，其实他已经很安全了。我刚刚讲了这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呢，他还在赚，你知道为什么？满足他的自我，我有影响力， 啊，你明明听过人这个先是要这个读书，读完书要是当官的，对不对？ 你知道有钱的人之后他这要想要什么？要有权力啊。换句话说，这个其实这些都是真正我们去掉进拜偶像的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从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需要变成一个让我们离开神。因为你要有安全感，基本上我有安全感，我基本上可以不依靠神，然后呢我要自我膨胀，我有影响力啊，我一讲话大家都要听啊，其实已经不是你的需要了啊。这是很多我们的偶像真正背后的力量。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最后的力量还是那黑暗的势力，他做一切要让我们离开神啊，做一切要离开神。好，这单单举个例子，儿女也是一样，教养好儿女，念你怎么叫藤校是吗？啊，你知道，平心而论，做父母的，你同样的，我眼睛闭起来，你也不必回答我，也不必举手，会不会有一丝丝要以你的儿女来炫耀？啊，你不必回答我。最后的目的也是自我膨胀。我的儿子在爸爸爸爸什么学校，我的女儿是赚多少钱，多少钱啊，讲的言下之意怎么样？我的孩子啊啊，这都是偶像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啊，就是要让我们不依靠神，让我们自我膨胀啊，自我膨胀。所以我们如果一不小心，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啊，也会掉在偶像拜偶像的当中啊。这个偶像我刚已经解释了啊，不是有个木头有个石头的偶像了啊。那这些啊，就让我们更远离神啊，更远离神。但是因为神爱我们啊，他不会让我们一辈子这样子drift away 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爱你的孩子，没有不管你孩子的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说你假如你不管你孩子，你基本上这不是你的真的孩子啊。你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对不对？好，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读四世纪的时候一直想不通的，就是哎，这些以色列人难道有健忘症啊？上一辈我看到老爸这一辈子受了很多苦，这个回来我这辈子怎么又同样重复的这件事情啊？我想了很久，想了很久，有一天突然间醒悟过来啊！你去看看这些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从不认识神，以至于离开神，然后呢，神就让他碰见很多的苦头啊，然后他们吃苦头的时候呢，就去求告神，神就兴起了事实来拯救他们，让他们脱离这个困苦，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忘了。这个礼拜五我记得这个王师傅讲那个很有意思哈，要对症下药啊，这个他说你千万不要多常吃这个止痛药啊，因为人的身体会保护自己的啊，假如你什么地方有痛啊，发高烧，这个是一个现象，目的是告诉你什么？你身体有问题了，对不对？你身体有问题，所以你会有疼痛啊，然后会发烧啊。他说你单单去止痛药止退烧药的话，你干嘛？有没有解决问题啊？啊，一时的问题解决了。啊，一时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真正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好，就用这个例子，以色列人他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你知道，神任凭这些外邦人来欺压他们，让他们受苦，是难道神很喜欢这样做吗？是吗？不是的，乃是要让这些人受了这个苦，才知道怎么样。要改变，对不对啊？很可惜的，以色列人的人就是吃止痛药啊，只要这个痛苦一过，生龙活虎，好像前面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啊。 我看到这点，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一屡次这样犯罪，没有彻底改变，跟我们今天屡次的软弱一模一样的。当我们面前的问题不见了以后，拜拜啊，因为神好像跟我的生活无关，明白吗？其实神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些困难，让我们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嘛，那才是真正解决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走这个属灵的过程里面，每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要先走，哇，求你挪去这个难处，其实神故意要这个难处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要让你知道怎么样来悔改，怎么样来依靠他的。但求神主啊帮助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好让我改变。所以不是吃止痛药，不是吃退烧药，乃是真正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告诉你的病症在哪里。这个是我盼望，这是四世纪反复记载了十二次这种颠颠倒倒，这个恶性循环在原地踏步的这个教导的目的，让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我们不再掉在这个圈套里面，能够真正能因着神的提醒，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好，那明白这个道理要怎么做呢？我稍微过一点时间，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哈。到时间你走，我不会介意。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从头开始起。第一件事情要回到起初的爱心。刚刚这个主席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哈，回到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想想，我当初信主的时候，神怎么样待我？我当时怎么样爱神？想一想，我也讲了很多次，我很喜欢跟初信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他还有那股新鲜气息，那副很真诚、很单纯的那个爱心，因为他觉得神太好了，所以他会去信的。假如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回去想一想，回去想一想，然后呢，要真正的来认识他，找时间，没时间要找时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你任何东西放在 top priority， 你都有时间的来认识神，来读他的话，真正体验到他。诗篇十六篇八节讲得很好，他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因为在我右边的这圣经的意思就是他掌权的，因他在我右边。下面这句更好，我便不致摇动。在这个动乱变化万千的这个世界里面，我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他就在我的右边，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以至于我不会摇动，以至于我不会摇动。从这里开始起。很多事情外面有很多枝枝节节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最基本，要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想起以前神怎么样来救了我，我当时怎么样来感激神然后常常来读神的话。假如耶和华常常放在我的面前，所以你看到的东西是谁呀？这个放在我的面前，我看到是什么？ iPad。 常把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看到了，他就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动摇。这第一步。第二步，不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时候有偶像吗？换句话，这些很多别的事情会牵引我们不依靠神，去依靠那些东西吗？那我说，我不知道 我有什么偶像先不必谦卑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偶像的只是个人偶像不一样。假如你真的找不到偶像，我给你三个建议我想你就可以找到了第一个，你每天昼夜思想的是什么事情？我再重复一遍，你昼夜思想的是什么事情？你去看看是什么人，是什么事 因为你最关心的、最占住你的这个注意力的就是这些事。我常说，这个我们中间还没那么年轻的哈，以前我们青年团契带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跟他一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他在谈恋爱。原因是什么呀？开口闭口都是那个人，啊，那个人这样了，那个人说了什么话，那个人表情又怎么样哈？因为他满脑子怎么样，就是那个人啊，在谈恋爱的时候，it's okay 啊，不，你一辈子那样的话，你那个对象就变成你的偶像。好，所以你要找到什么是你的偶像呢？你去想一想看，我整天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啊，假如你还找不到。你花钱最舍得花钱的事情、人物、东西是什么？圣经上讲的好，财宝在哪里呢？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呢，你在什么地方很舍得花钱的，你也可以找出来什么是可能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偶像。这个我不知道弟兄比较容易掉进这个里呢，还是姐妹容易掉这里，我不知道哈。第三个，去想一想什么事情发生是让你会有那个无法控制的情绪。换句话说呢，有些事情就好像你碰到你的这个 touch button 啊，这个一按那个按钮的话，你人就会跳起来的啊。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些事或者人，你觉得我有了这个事，有了这个人呢，我就有了一切，那这个事、这个人呢，就是你的偶像，回去想一想看，因为每个人都有，只是有时候这偶像太可爱，我们不大想要发现它，不大想要发现它，但是你一定要发现它，假如你不发现它，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除掉它。好，当我们找到我们的偶像，可能还不止一个哈，一个个来，不要急啊。假如你找到这个偶像的话呢，一定要下定决心，定义要把它交给神，求神帮你去掉。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们人呐，心有余力不足的。你明明知道这心不对，这件事我不该做，请问你到时候去不去，做不做？照样去做，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啊，所以这个偶像要这么除掉，求神帮你除掉啊。当我们把这个意愿去告诉神，也把这个权力交给神的时候，神可以帮助你。你会突然间发现很奇怪，这件事情突然间对我没有吸引力了啊，这个人突然间对我也没有吸引力了啊，或者哪件事情我以为可以，没有也可以了啊，神可以做到。所以找到自己偶像，求神帮我们除掉，最后来投靠神，因为我们这位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是不离不弃的，从不放弃的啊。就像看在这四世纪里面，这些人来来回回犯了那么多次，耶和华神最后还是要兴起士师来将拯救他们。所以假如我们落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哎，你想完了，我这么罪大恶极，这个神没有办法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保罗讲得很好，在哪里过犯加多，在那里的恩典也加多。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难处，神不能胜过的。只要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施慈爱、施怜悯的神，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来到他的面前。最后，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像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方面主耶稣刚刚主席也提到了哈，这个礼拜五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受难节的聚会啊，盼望你能够来啊。你来的时候，我盼望你晚餐禁食一餐。来到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敬拜神的时间是受难节的特别的崇拜所以盼望你能够来7:307:30。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人，我们没有义务再去服从这个罪给我们的瑕疵，因为罪给我们的瑕疵主耶稣已经通通抵消掉了，他 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债已经抵消掉了，我们没有这个义务需要去伏在这个罪的权柄底下，正面的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不论我们光景如何，他爱我们是无微不至，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要的是要回到他的面前，真心诚意的回到他的面前，不是因为权宜之计困难要解决掉，我只要这个，乃是我们要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借着历史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罪孽再重，我们离开你再远，你永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就和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里向你来祈求。主啊，我们真的是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有力量。我们有什么事情、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让我们离开了你，远离了你？主啊，就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先让我们发现，然后求助你来给我们力量，帮我们除掉。也求助你来纪念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不愿意来到你面前，不愿意了解你的话，不愿意遵循你的话。主啊，就求助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胃口，有这个意愿来多读你的话，多来和你亲近，多来投靠你。我们也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有能力的，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你，把一切的难处卸给你。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你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蒙福，都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活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而且也让自己能够满意的生活。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恭敬地把自己交在你面前，愿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